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绿色的屋并嵌入万花筒，思念斑驳琉璃，玫瑰色心情，窗外在淅沥，令人着迷的雨。暗恋是橘色，温暖又甜蜜，不分季节天气。我在这个相遇，穿过城市黄昏，和你狂野淋漓。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师大的校园里，各种花卉也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希望同学们都能走出室内，享受自然的美好。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企业家雷军，探索他追求卓越的人生旅程。
接着是独秀时光，我们跟随小说北上，在大运河中探寻历史与人文的交融。
最后是光影留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感受小动物世界里的简单和温柔。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星不说话，可它永不落下。
明石潜藏，暗夜无声。
用脚踏实地积淀实力，
用眼泪汗滴浇灌理想。
无需张扬，它的身后已光芒万丈。
这里是星光人物志。
最近全国两会的召开无疑成为了举国上下的焦点。两会首日，企业家雷军成为踏上两会首场代表通道的第一人，接受一众记者的采访。从普通人到人大代表，一路走来，雷军成为了瞩目的民营经济代言人。而他不断挑战自我的心态也带给不少人启示。今天的星光人物志，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企业家雷军，探索他追求卓越的人生旅程。
雷军出生于1969年，在1987年考上武汉大学。刚进大学的那一年，雷军偶然在图书馆读到《硅谷之火》这本书， 书里记载了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在硅谷发起的一场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整个电脑技术的变革。书中的那些风云岁月与创业故事像一粒火种，点燃了雷军的创业梦想。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乔布斯那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科技企业。
就这样，雷军怀揣着理想努力学习，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成为毋庸置疑的学霸。他不仅成绩常年第一，还席卷了武汉大学所有能拿的奖学金。还未毕业，雷军就已经声名远扬。他不仅是武汉电子一条街上的技术专家，还是编程圈里的知名大神。这段学习经历也让他打下了创业所需的学科基础，为他的人生画卷增添了一抹浓重的底色。
在大学毕业后，雷军顺利地加入了金山公司。然而在金山辛勤工作了十余年后，雷军对单调的工作感到身心俱疲。不久他便离开了金山，去探索新的领域。离开金山后，雷军逐渐对手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自己制造手机，召集了七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了手机研发的征程。在研发初期，合伙人黎万强带来了父亲亲手熬制的小米粥，团队成员在共享这锅小米粥后灵感迸发，于是小米公司就此诞生。
雷军和合伙人们从成立小米公司到发布手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万众期待和一片非议之中，小米公司第一部定价1999元的手机上市，销量达到了惊人的352万台。那一年，小米以年轻人的第一台手机为口号，将动辄数千元的智能手机带入了性价比的时代。此后十年，雷军带领小米不断地追赶业内浪潮，一步一步跻身业界前列。
一个人一生将一件事做到极致已是成功，然而在辉煌了十年之后，被许多人以为要功成身退的雷军却决定再次踏入创业的起点，无怨无悔地追赶新能源汽车的脚步。当时他的这一决定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厨子转行做裁缝，令人匪夷所思。后来雷军在采访中直言，决定再次创业其实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只是因为现在正值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大时代，他只好紧跟时代步伐，和国产汽车大品牌们一起造车。
在成功道路上，雷军精益求精，而在网络世界中，雷军却展现了大方大度的另一面。小米公司进军印度市场时，雷军亲自前往印度，发表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演讲，留下了许多令人深刻的金句。这些金句马上成为 B 站鬼畜区 UP 主们的宝藏，如今播放量已超千万。在当时，如果雷军希望公关团队处理掉这段视频，对他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大方对待，顺势而为，接地气地接受年轻人们的娱乐方式。
在本次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雷军围绕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向大会提交了5份建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通过提案推动科技创新与制造业升级，更以自身实践诠释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角色。这届两会让雷军第一个走上代表通道的安排，也表现了国家对于像他一样的民营企业奋斗者的肯定和赞许。
人生不是爽文，但雷军的人生确实是标准的逆袭。他从未像乔布斯一样发出要改变世界的豪言壮语，但他骨子里却流淌着颠覆和自我超越的血液。这启示人们，虽然可能无法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希望雷军能在新领域创造耀眼的成绩，也希望像他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们能一步一脚印，坚持追寻心中不灭的理想。
雷军用追求极致的奋斗姿态谱写了非凡的人生画卷， 接下来独秀时光，就让我们跟随小说北上，在大运河中探寻历史与人文的交融。
迈步独秀峰顶，纵览八桂才情，
推开王城大门，细索历史风云，
于摊开的书页中捕捉岁月的絮语，
在呢喃的字句里邂逅灵魂的香气。
欢迎收听
独秀时光。
3月3号，电视剧《北上》迎来首播。根据播出平台公布的数据，开播仅15分钟，《北上》的实时收视率便强势突破3.5%，位列同时段收视率之首，刷新了近两年央视剧集首播日实时收视率记录。这也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于曾经备受瞩目的原作小说《北上》。今天的独秀时光，就让我们跟随小说《北上》，在大运河中探寻历史与人文的交融。
长篇小说《北上》2019年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是作家徐泽辰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为起点，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为终点，叙述了百年来中国的沧桑巨变。小说从谢平遥、意大利人小波罗、邵长来等一行人在运河中行船北上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们后辈当下的生活，书写了大运河的悠久历史，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百年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小说中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带着相机、罗盘和雪茄，与翻译谢平遥、船夫夏师傅、全民孙过程等底层人物结伴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百年后，谢家后代谢望与运河家族重逢，老照片、罗盘、旧相机成了拼合记忆的钥匙。
小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时空魔术，评论家李壮形容小说的结构像烟火爆炸。1901年，小波罗之死是爆点，一物化作四散光点，每个光点衍生一条跨越百年的故事线。罗盘让邵家世代跑船，相机让孙家后代成为摄影师，器物成为穿越时空的信物，串联起家族命运的草蛇灰线。
在小说《北上》中，运河始终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它见证了明清时期的漕运繁华，目睹了近代的战火纷飞，也亲历了当代的复兴与重生。作者徐泽辰笔下的运河，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它像一条永不干涸的血脉，将不同时空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闭环。运河不再是简单的运输通道，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无数人的命运与梦想。
而人物与运河的关系也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部分。运河不仅是他们生活的背景，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谢平遥、孙过程、周海阔等人物各自带着不同的历史印记，在运河的时空中交织出复杂的人生图景。在追寻与救赎的过程中，运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也给予人们前行的力量。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与突破。
从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长河的视角审视，小说《北上》展现了它独特的艺术特质，这不仅体现在它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还体现在它宝贵的包容性。例如，小说中的关键角色之一是意大利人小波罗，他将大运河与威尼斯的运河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大运河堪称奇迹。徐泽辰借助开放的历史观，描绘了大运河的故事， 以宽广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奇，从而构建了独特的历史中国叙事。
正如茅盾文学奖的颁奖词所说，在《北上》这本书中，徐则臣用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浓厚处与高远处。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个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小说《北上》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运河依然在流淌，它将继续见证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自信，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精神家园，这是北上留给我们的永恒命题。徐则臣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历史、认识自我的窗口。这部作品提醒我们，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小说《北上》展现千年来运河的文化与历史。接下来，光影留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感受小动物世界里的简单和温柔。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3月2号，第9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下帷幕。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击败大热的《头脑特工队2：荒野机器人》，获得最佳动画长片。2月28号，这部电影也在国内正式公映。这部全程无对白、无拟人化台词、成本极低的动画电影，却广受世界观众好评，让人不禁好奇它究竟有何魅力。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感受小动物世界里的简单和温柔。
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的故事非常简单。当洪水淹没世界的时候，小猫爬上了一艘帆船，由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旅程。在旅程中，它先后邂逅了水豚、小狗、狐猴、蛇鹫等动物。性格迥异的他们，从彼此看不顺眼到并肩作战，最后共同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和重重困难。
虽然跟其他动画大片相比，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成本极低，就连动画制作都采用了免费的开源软件，但是这种廉价的制作意外催生出独特的视觉风格，并与电影的故事表达融为一体。电影对动物的刻画摒弃了复杂的细节，没有追求皮克斯动画那种极致精细、毫发毕现的写实风格，而是抓住动物最具特征的部分进行描绘，精准展现出动物的形态和神韵。
在动画电影的创作领域，拟人化手法一直占据着主流。从《狮子王》中草原王权的史诗叙事，到功夫熊猫、东方武术与憨萌形象的反差碰撞，拟人化赋予动物人类的语言、思维和情感，使它们能够像人类一样交流、生活和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为动画故事带来丰富的人文色彩和趣味性，也成为我们对于动物动画电影的一种思维定式。
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却彻底放弃了拟人化套路， 小猫没有名字，不说人话，不穿服装，也没有明确的社会性动机，它完完全全地回归到动物的自然本性。小猫抢夺鱼类是出于生存本能，小狗的追随源于群体天性，狐猴收集人类遗物是对闪亮物体的条件反射。不难看出，主创们显然是对小动物充满爱心的人，对他们的步态、跳跃、攀爬以及各种神态的捕捉细致入微。
通过极简的叙事、清新的画风、淳朴的风格以及画面与音效的完美配合，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在无人声的世界里构建了一个极具治愈力的童话故事。这种返璞归真，让观众感受到动画制作最纯粹的魅力，不必过多的修饰和雕琢，却能直击人心。猫咪的叫声，小狗的吠声，蛇鹫的尖叫声，汹涌澎湃的水流声，交织成一首充满野性生命力的自然交响曲。
这部电影的色彩运用也相当精妙，动物们漂流至被洪水淹没的城市，深绿的水面，阳光照在废弃建筑上的金色与空旷寂寥的回声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一种衰败而神秘的美感。在描绘森林场景时，电影以不同深浅的绿色为主调，有生机勃勃的新绿，也有深邃宁静的墨绿，展现森林原本的繁茂生机，也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带来温馨治愈的视觉感受。
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能够在颁奖季所向披靡，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治愈力，这是一部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动画片。观众可以只享受它的治愈简单，也可以挖掘它的复杂深刻。这部电影既是讲述了动物在洪水中冒险求生的故事，也深刻地反映了对人类社会的诸多思考。影片中，摧毁人类社会的洪水象征着自然力量的爆发，同时也寓意着对人类傲慢自私行为的惩戒。
当然，影片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试图开出药方。事实上，小动物们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世界破破烂烂，小动物缝缝补补，强权、自私、傲慢从来都不是维系文明运转的答案，超越种族与意识形态的信任、包容、互助才是延续文明的唯一路径。就像影片结尾的片段，洪水退去，小动物们在水洼倒影中看见彼此，这一刻没有你我的隔膜，更没有掠食者与猎物的分野，只有生命对生命的凝视。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宗斌、陈哥、依依，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定下来，它有 真的笑容，最美的想法，我一百分的女孩。
那个女孩
留着长长的
头发，
穿着白色的
衬衫，
很专心听我说话。
她的身上
有着淡淡的玫瑰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谁也不应该重回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男生不要
太帅，
但脾气不耐
太坏，
会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开过笑就停不下来，美貌素质我独到一般，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种女孩。 What a girl。
好久不见啦 Hola， 最近还好吧？最近忙不忙，想不想谈谈我说的那个女孩、
让我先说说我那个女孩，她最近有点怪，总是看着我发上楼接电话，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女孩
刚刚剪短了
头发，
还是穿白色
衬衫，
太专心听我说话。
她的身上
一样淡淡的玫瑰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谁不应该宠坏她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明年想去
希腊，
现在想学
吉他，
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他的小狗都叫做卢卡，他的生日是3月18，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
What a girl。
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
那是她曾经说过的话，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
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